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期许圣神会会士到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传教。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宣布打击侵犯的新策略。意大利主教团向主教们发出了一封信函，教会活动应回归到疫情前的模式。教宗方济各日前在梵蒂冈接见了圣神会总会长及其总会参议员和其他会士。教宗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修会神恩的一些基本重要价值，即勇气、开放和完全信赖天主圣神的行动，以便让他做新事。教宗首先表示，这些价值在该修会于1703年创立之初就显示出来了。他提到圣神会的会祖一位年轻的执事克劳德协同修道院的12位修生，在圣神的推动下勇敢地踏上了一个料想不到的冒险征程。教宗说，他放弃了一个恬静未来的前途，为了一个仍需要去探索的使命，让自己处于牺牲、误解和反对之下。后来他因非常脆弱的健康状况而英年早逝。在许多不可预见的事件、许多的障碍面前，他顺从圣神的行动，将这一切转化为事。因此天主每次都在他身上开始新事物，并通过他也在其他人身上开始新事物。于是所有那些继续他工作的弟兄们准备好回应时代的新征召，为贫困的修生服务，服务民众，在世界各地广传福音，不让人们因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宗教迫害而吓到。接着教宗提到该修会另一个特殊的时刻，即1848年与圣母圣心会的合并。圣母圣心会由可敬的利伯曼神父创立，但与克劳德有着不同的生活历史。教宗解释，当时他们需要克服恐惧和嫉妒，但两个修会家庭的兄弟们接受了挑战，携手分享他们所拥有的，迎接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半世纪之后，人们看到了这个合并后的丰硕成果。修会广泛分布于5大洲的60个国家，有大约2600名会士和许多平信徒合作者。于是教宗向在场的圣神会士们说，有赖于你们对改变的接纳和坚持不懈，你们始终忠实于你们初始的精神，即向穷人传福音，到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传教，更愿意为被遗弃的人服务，尊重民族和文化，为促进人类整体发展 培育地方教会圣职人员和平信徒。所有这一切都临在于友爱、简朴生活和持之以恒的祈祷生活中。随后，教宗强调，最重要的是祈祷，不要放弃祈祷，不要形式化的祈祷，不要有口无心的祈祷，要严肃认真的祈祷。另外，同样重要的是，不要放弃勇气和内在的自由，培养并使之成为你们使徒工作的活泼特质，特别是在这个如此需要福音宣讲的世界上。最后，教宗敦促圣神会会士让自己被圣神的新鲜而有活力的气息所引领。圣神是所有使命的真正主角。教宗鼓励道，让他启发你们，引导你们，促使你们到他所愿之处，毫无条件的，不排除任何人去实行他的使命。因为只有他知道每个时代和每个时刻的需要。为更新教会打击侵犯问题的纲领，已起草了新的通用框架，为培育和援助受害者，在多个主教团的贡献下成立基金，推出策略来打击网络上的侵犯儿童现象，深入研究各种形式的脆弱议题，以及针对受害者和幸存者的需求，采取有策略的计划，并在教会的问责机制内加以应对。这些是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本届全体大会提出的新策略。该委员会全体大会于今年5月3日展开，与会者于5月5日觐见教宗方济各。教宗叮嘱他们再接再厉，使行为准则更加完善，以免恐怖的性侵犯罪行在教会内发生。在全体大会结束之际，该委员会成员于5月8日发表公告称，委员会保持如此愿景，坚信这些承诺该当伴随着教会内可核实的改变，从而能展现出青年和脆弱者没有危险，以及那些被侵犯事件影响的人如何受到照顾。有鉴于此，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全体大会提出了有关工作方法的若干调整。首先是更新圣座教义部2011年颁布的纲领，依照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的要求，着眼于整个教会的保护政策。因此，一份新的通用纲领框架已经起草完毕，并将于5月31日问世。而且在今年通过此纲领框架以前，教会领导人、受害者团体和有关各方可对此公开提出建议。此外，在贫困至极的国家里，受害者缺乏举报和援助的资源，因而在沉默中忍受痛苦。为减少这种不平等，在多个主教团的贡献下，成立了一个基金，其宗旨是在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协助推动那些保护受害者及其家属团体能得到培育和援助的项目。一个试验项目已经与卢旺达教会签署，基金则是依照专款的规则来运作。除此之外，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也签署了若干协议，其中一个是与美国 GHR 基金建立伙伴关系， 以推动有关提供区域咨询专家的项目。所有这些咨询专家出席了本届全体大会，并且觐见了教宗。另一项合作协议于4月21日与圣座福音传播部签署，旨在通过这个服务于世界半数以上的地方教会的圣座部会，促成保护弱小的目标。在全体大会上，教宗2022年4月份所要求的关于教会内保护政策与程序年度报告的框架也得到了审视。保护儿童委员会在公告中指出，此计划采取了以人为中心的规划方法，把受害者与幸存者的需求列入优先考量，并在教会的举报机制中加以应对。其目的是就如何处理漏洞方面向圣父教宗呈交提案。其他的心意包括将运用核实工具来评估地方教会保护弱小的纲领是否恰当，遵照教宗的要求采取各种策略来打击网络上侵犯儿童的祸患。最后，该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涵盖了分辨目标、对象和指标，以衡量进步的程度，并对有关人员追究责任。在世界卫生组织于5月5日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是全球卫生突发事件之后，意大利天主教主教团领导层调整了在礼仪庆典中应采取的规定。一封由主教团写给主教们的信函指出，所有教会礼仪活动、热心敬礼都可恢复到疫情前的模式。信中也详细说明了教区主教仍可以规定或建议一些谨慎的规则，如在送圣体前清洁双手，当探访老人、免疫抑制的病人时佩戴口罩，在进行一些社会活动时遵循当地的相关规定。至于线上的礼仪庆祝，则应当停止或至少减少其数量。主教团还纪念那些新冠肺炎的受害者，其中包括在执行自己职责时被感染的神父。主教们对医护人员特别表示感谢，同时也提及不要忘记那些维持社会正常运作的人，如公共行政机关人员、警察、老师、普通市民等。这些人可以教导我们负起责任和下定决心来面对众多挑战。正如教宗方济各多次强调，我们都在同一艘脆弱的船上。今年的欧洲日再次落在欧洲大陆战乱的悲惨处境中，乌克兰人民遭遇恐怖的身体、物质和精神磨难，因此人们更感受到迫切需要团结与和平。欧盟主教团委员会主席克罗恰塔主教于5月9日欧洲日在一份声明中如此表示。克罗恰塔主教回忆道，当年二战后令人不安的现实处境促成了欧洲联盟的诞生，如今我们应当怀着更新的决心提振那追求欧洲团结与和平的动机和意愿，这是欧盟主教团委员会的使命。而且欧盟主教们愿意通过培养良心和当今领导人为此做出贡献。 声明最后表示，欧盟主教们愿意鼓励众人与各方力量合作，以寻求团结，走出冲突，建设和平。为了欧盟内外所有人的成长，这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老话说，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结婚却是两家人的事。有些人对这句话不以为然，但它体现出每个人都会受到其原生家庭影响的不争事实。关于恋爱与结婚面对的差异，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婚姻生活协奏曲一书中提到，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在爱情遭遇异议时常说这样的话：你嫁的是我，又不是我妈，或者我要娶的是你，跟你家人有什么关系？友情饮水饱，看着你的脸，牵起你的手，全世界咱俩一起走，爱谁谁。但实际上呢，人是群居生活的，我们和一个人结婚，必然要与他背后的一群人产生联系。选择一个人，不论你是否愿意，都附带了三亲六戚、狐朋狗友，甚至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那也是割不断的亲戚。当你步入婚姻，在这么庞大的关系网中，很难使大家对你褒贬一致。你不会赢得全部人的喜爱，也不会得到所有人的厌恶。更常见的情况是，即使你做得再好，给予你的依然是有时好评，有时中庸，有时甚至遭遇差评，这和你在社会上得到的待遇完全一样。不同处在于，因为他们和你的关系多了一层，所以你会更加的在意他们的评价。成熟的夫妻双方能够明白自己的小家庭在这关系网里的位置，更能明白他们该把这关系网放在怎样的位置，他们既不会一味抗拒、拒绝，在合适的尺度中，他们会维护这网络的融洽，但他们也懂得如何给自己的小家庭罩起保护壳，尽量不让小家庭被外来的各方势力所侵扰。成熟的夫妻懂得如何在整个人际网络中经营自己的小家庭，而两人当中只要有一人不够成熟，或者观念不正确，就容易出问题。子墨在书中介绍了两种情况：第一，他们在乎全天下，却不懂得保护小家庭，他们成为关系网的助力者，用来自四面八方的要求、言论、希望，把关系网编织成牢笼，把小家庭挤压、控制得几近窒息。他们会逼迫另一半配合着关系网中的任何要求，不论是否合理。
他们常说，谁谁说，或者，他们就是这样，你怎么就不能理解，不能配合呢？还有，你都跟我结婚了，就得按我们家的规矩来。听听这些话，说话的人不是不知道，有些要求不合理，但是因为是我的谁谁谁，配偶就得迁就，配合。在很多无理的公主病，大男人主义背后，就黑压压地拖着这样的一张网。第二种情况是，他们不能够划分正确的亲友交往的界限。这样的人不能够理解夫妻关系的核心位置，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没有技巧，小事被放大，而真正重要的有可能被他们忽视。他们常在无意识中把小家庭置于关系网中受审视的位置，夫妻间的分歧会被他们诉诸于大家庭的法庭，告状、诉苦、争取同情，然后在夫妻和好之后，无力修补因为他们的上述行为而给伴侣在家族、亲友中造成的不良印象。反之，家族、亲友对他们另一半的任何言论，又会左右他们的思想。他们居然慢慢的不再以自己的眼睛去看伴侣，而以亲友的眼光来看，褒奖他则高兴，贬义他便斥责，这令伴侣疲惫不堪。不成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自我成长不全，心灵发展不够，原生家庭没树立好榜样，或者是愚忠、愚孝、封建思想等等。任何一个渴望经营美满婚姻的成年人都必须明白一点，自己必须先是一个成熟的人，才能与配偶一起走成熟的路，迈向天主国度的路。而成熟的刻度之一是界限和尺度。圣经里有许多家人相处的实际例子，也有关于人际互动的智慧结晶。例如，德训篇教导我们，不可为了钱财而出卖朋友，也不可为了金子而离弃你最亲爱的兄弟。不要离弃因敬畏上主所得到的明智而有德行的妻子，因为她的可爱贵于黄金。不要虐待忠诚工作的仆役和为你牺牲性命的佣工，你当爱护明智的仆役如你自己的性命，不可剥夺他的自由，也不可让他依然穷苦。你有羊群吗？就该照顾，若为你有益就该保存。你有儿子吗？就该教训他们。你有女儿吗？就该保护他们的身体。你要全心孝敬你的父亲，不要忘掉你母亲的痛苦。你要记住，没有他们便没有你，他们对你的恩惠你如何报答呢？你当全心敬畏上主，并尊敬他的司祭，应向穷人伸手施惠，好使你的祝福和怜悯完备无缺。对一切活人要施予恩惠，对于死者不要禁止哀悼，不要终止哭掉的人，要同哀悼的人一同哀悼，看望病人不可怠慢。你在一切事上要记得你的末日，这样你就永远不会犯罪。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在福音的心意中 活出古老神圣经典教导的精髓。这是每个基督徒领受的成圣召教。教宗在《你们欢喜踊跃吧》宗座劝谕中指出，成圣是团体的旅程，应与人并肩同行。许多圣洁的夫妻，他们在婚姻生活中彼此成为成圣的媒介，为使灵修生命有所成长，共同生活或工作是必然的途径。耶稣、玛利亚和若瑟组成的圣洁团体也是这样，他们卓越地体现了美妙的圣三共荣。耶稣与他的门徒和平凡百姓所度的团体生活也是如此。让我们回想耶稣怎样邀请门徒照管各种细节。婚宴的酒快不够了，有一头羊迷失了，穷寡妇奉献的两文钱，准备足够的油灯以防新郎来迟，查看门徒手上有多少面饼，在黎明时准备柴火和烤鱼等待门徒。当团体重现那些体现爱的琐事，而且成员彼此照顾，构成一个开放和符合福音精神的环境，这就是复活基督临在之处。他会按照父的计划圣化这个团体。今天我们介绍了夫妻两人一同面对两个原生家庭乃至庞大人际关系网的课题。人类无法离群所居，我们必然要在日常生活中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这不仅是个人性的需求，更是我们基督徒蒙召在团体中一起成圣的召教。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来谈谈婚姻中的我们。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